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主日，大家知道哪双喜吗？复活节主日跟圣餐主日。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1到16节，12章1到11节，主题是死亡与复活的教义。死亡与复活的教义。通过这两段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认识死亡与复活，并那位赐复活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其实2000年来，死亡与复活就在一直较量着，在如今的新冠病毒当中更加的激烈。昨天凌晨12点，安省又宣布戒严了，封城了，这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在这样的挑战当中，许多人又陷入焦虑，又陷入死亡的危机当中，我们不知道何时结束。其实我们如今的处境跟当时约翰福音拉撒路的处境是一样的，都是在焦虑等候死亡当中每一天的度日度日。但那一位赐复活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如今仍然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赐给我们崭新的盼望，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愿我们众人借着今天的复活节敬拜，再次经历那一位复活的主，经历他丰盛的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复活的救主，以至于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在居家当中，能够有活泼的盼望。愿今天的敬拜荣耀你的名，愿我们再次经历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给所有参加敬拜的人带来盼望，带来喜乐。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约翰福音11章是拉撒路的死里复活，11章1到16节是复活的引言，12章1到11节是复活的结尾。在复活的引子当中，病这个字出现了5次，死亡出现了4次，而复活1次也没有。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光出现了2次，光是约翰福音的关键字，在这里出现了2次。每当光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带来崭新的希望，崭新的意义，有一些新的事情将要发生。今天我希望每一位在线听到的朋友弟兄姐妹，因着光的出现有新的触动，有新的盼望。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得非常重，他的姐妹马大玛利亚就派仆人去请耶稣。他们如何请求耶稣呢？经文这样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看，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祈求，因为他把主的爱放在第一位，把人的环境、人的处境放在第二位。今天如果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祈求、这样的祷告，把主的爱、把神的爱放在第一位，那是何等的甜美。主啊，我为你的爱献上感谢。主啊，我为你十字架上的救赎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谢谢你爱我们众人。如果我们常常以主的爱为祷告，以主的爱为赞美，那是何等荣耀甜美的生命呢？那么耶稣如何回答呢？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非常伟大的一节经文，因为他把拉撒路的处境、把他的死与神的荣耀、与耶稣的荣耀连接起来。这节经文是整个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核心经文，11章4节。请大家跟我再说一遍：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我们再来一遍，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请大家记住这节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反复的来复习这节经文。第五节这样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跟第五节当中，我们看到爱的对比。第三节讲，你所爱的人病了，这里讲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在第三节跟第五节我们看到两个爱，这两个爱形成了一个对比。第三节的爱乃是人的爱，兄弟之爱 Filio， 希腊文叫做 Filio。 而第五节的爱是神之爱，圣爱 Agape。 人的爱，弟兄之爱与神的爱，圣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爱。那么这两种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来看第六节的经文，我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连接词 therefore， 因此所以。因此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中文标准译本这样翻译，请大家注意听十一章五到六节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我们看看这个小小的连接词因此然而对经文的意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妹妹以及拉撒路，然而当他听说拉撒路患了病，还继续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大家看到这个反差没有？这个因此使得第五节耶稣爱马大和他妹妹并拉撒路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既然耶稣以神的爱来爱马大、玛利亚并拉撒路，然而为什么听见拉撒路病了仍然在原地又住了两天呢？这从神的圣爱来讲是不好理解、不可理解的。这样我们就看见第五节的圣爱、神的爱与第三节人的爱产生一个强烈的反差。在人的爱当中，我们自然的很想耶稣立刻就去，因为他马上要死。但是在神的爱当中，在圣爱当中，他没有立刻去，听见他生病患病之后，他仍然住了两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神的圣爱与人的弟兄之爱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为什么不同呢？答案乃在前面的核心经文十一章四节，大家还记得吗？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从而我们看见神的爱、圣爱乃是与神的荣耀为中心的，乃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的。在神的荣耀当中，人的处境、人的疾病、人的死亡都可以等候，因为可以成就神的荣耀。而在人的爱中，我们是自我荣耀，所以我们很难等候，我们很焦虑，因为我们要死了。当我们认为自己死了的时候就死了，跟神的荣耀没有挂上边，所以我们很焦虑。因此耶稣等了两天，大家可以想象他在非常平静的、平安的在等候。而那两天当中，拉撒路跟他的全家很焦虑，十分焦虑的在等，因为他马上就要死。这就是神的爱与人的爱的根本不同。神的爱成就神的荣耀，而人的爱仅仅看自己的需要。死亡与复活的教义首先是爱的教义，神的爱与人的爱的教义，神的爱以神的荣耀为中心，人的爱以自我为中心。当耶稣来到拉撒路家里时，他已经死了四天，这四天乃是爱的教义，乃是爱的教义。在耶稣他以神的爱在等候，等候，等候，他平静平安的等候，因为他要通过拉撒路的死与复活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 而在拉萨路一家，他们也在等，但是他们是在人的爱中在等，他们切切地期盼耶稣在拉萨路临死之前赶到，为他祷告，为他按手祷告，使他得到医治。他们认为，如果他死了，就没救了。耶稣在他死后来就没用了。这就是神的爱与人的爱之间的较力，之间的较力。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讲，我真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挑战，不好，没有出路。他说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这个人还没有信主。我说你要信主，你所有的这些处境、这些遭遇，在人看来是没有突破、没有解决办法的，没有突破的。只有信了主，主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对方，可以改变你的家人，可以改变你的家人。只有耶稣的爱才可以改变人。如果不信耶稣，你这种人际关系是没有出路的，是没有解决方案的。他说：“我信，我信，但是我所看见的是一地鸡毛，一地鸡毛，没有盼望。一地鸡毛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拉萨路当年的处境。因为拉萨路在人的爱中，在人的困境中，已经走到尽头，已经没有出路了。唯一的出路是神的爱，神的荣耀，但是他看不见。”今天所有在人的困境当中的人，他们的人际关系都走到了尽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爱走到尽头了，再也没有能力爱对方了，再也没有能力饶恕对方了，再也没有能力彼此相爱了。所以在神的爱与人的爱中有个极大的较力张力。如果人在自己的爱中走到尽头了，没有出路了，唯一的选择是回到神的爱中，是回到神的爱里面来，在神的爱中与神的荣耀建立关系。一旦与神的荣耀建立关系，你整个的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生命之光就照进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从此就不再一样了。这就是我前面讲的，生命之光将有崭新的事件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对大家的挑战乃是，在死亡与复活的较力当中，我们选择神的爱，选择神的爱超过自己的爱，超过自爱。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的决定、行为、我们的思想当中刻意的选择神的爱，我们将更多的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耶稣在原地住了两天之后，才对门徒讲，我们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萨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迪托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前面1到6节，当耶稣听到拉萨路病了的时候，他仍然等候，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7到16节，耶稣要行动，他的行动一方面要彰显神的荣耀，另一方面为要造就门徒的信心。11章15节这样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这里相信是动词，信是约翰福音另一个中心词，关键字。当约翰福音讲信的时候都是动词的形式，有85次之多。动词的信 有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不断的相信 ，believing， 不断的相信，持续的相信，不停的相信。第二个意义乃是相信的对象 ，believing in， 这个对象就是耶稣，是神，是圣经，是他的话，甚至他的神迹 ，believing in。第三个意义乃是相信的结果 ，believe that， 相信的结果。约翰福音20章31节总结了信的这三层意义，不断的相信信的对象跟信的结果。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这里不断的相信跟信的对象信的结果都显明出来了。11章15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请问这里的相信对象是谁？因为没有对象。耶稣要门徒相信什么呢？答案是相信他，乃是相信他，因为他将得到荣耀。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2章水变酒的神迹最后结束时，当他彰显的神的荣耀时，门徒就信了他。这个信是不断的相信，一直相信的意思。门徒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神的荣耀，通过基督看到神的荣耀了，但是还不够，还要一直的相信，一直的相信，一直的相信。在这里耶稣仍然挑战他们要相信，相信什么呢？也就是相信死里复活，相信死里复活。他要带他们去经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神迹奇事，也就是拉撒路的死里复活。所以拉撒路必须先死，不但拉撒路要死，在这里还有两个死，大家看到没有？11章7到16节经文当中还有两个死，一个是耶稣的死，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你；第二个死乃是门徒的死，多马不情愿地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不知道多马在这里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积极的，我们一起去死吧。可能是我们也去吧，我们都死了吧。无论如何，在这里有三死：拉撒路的死、耶稣的死、门徒的死。耶稣在这里要挑战门徒的信心，崭新的信心。不但过去相信他，现在还要继续相信他能够面对未来的死亡，面对拉撒路的死亡，面对他的复活。实际上，拉撒路的死亡要造就很多人的信心。首先有门徒的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要借着拉撒路的死来造就他们的信心，还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自己、他周围的邻居、信的犹太人、不信的犹太人，还有谁？通过拉撒路的死里复活，耶稣还要造就谁的信心？还有你，还有我的信心。大家可以想想，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在基督的手中成为神的荣耀，他可以造就成就多少人的信心吗？以至于2000多年后我们还在谈论拉撒路的生命，我们还在谈论他的家人，我们还在谈论这件事情。如果拉撒路的生命跟神的荣耀一点关系没有，今天没有人在讨论他了，没有人在传讲这个故事，连拉撒路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样的生命2000年后仍然被许多人流传着，记载在圣经里面，造就了无数人的信心。当耶稣来到他们家乡的时候，马大第一个来见他。马大怎么讲呢？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过了一阵，玛利亚也来了。玛利亚说什么呢？他也说同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请问玛利亚跟马大的信心是何等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 实际上，他们的信心乃是有限的信心，是过去的信心，是拉萨路还没有死的时候的信心。他们只给耶稣开了一点点窗口，只给耶稣开了一点窗口，就是拉萨路没死的那几天那一段时间。只要耶稣在那段窗口赶过来了，拉萨路就可以活过来，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在那段窗口以外，拉萨路死了，耶稣再赶来了，就失效了，他们的信就不灵了，不管用了。当耶稣来到拉萨路坟前，要使他从死里复活时，他命令人把那大石头挪开，因为他们当时坟墓都是在地面之上，在石洞里面凿出来的，然后用大石头堵起来。马大说什么？感谢主，赞美主。没有，马大讲主啊，万万不可，因为已经四天了，他必发臭了，他已经臭了。所以我们看见马大、玛利亚的信心都是在过去，活在过去，希望在过去，是在拉萨路死之前的那一小段窗口。死亡与复活的教例，第二点，第二个教例乃是信心的教例，是1章7到16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信心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在我们的期盼当中，希望神做工，这是我们的信。在这个以外，我们就不再信了，我们不能信了。但真正耶稣要成就的信，耶稣要我们建立的信心，乃是在神的荣耀当中，在神的时间当中彰显出来的信心。一个是神的时间表，一个是人的时间表。主啊，我就给你这一段时间，在我弟兄死之前你来医治他。我就相信，耶稣说，我不要你这个时间表，这不是神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是要让他死四天，让他已经发臭了，发烂了，然后我再来使他复活。这是神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与人的时间表完全不一样。神不在人的时间表当中做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神不在人的时间表当中做工？如果神在人的时间表当中做工，拉萨路只死了一天，甚至快死的时候耶稣来使他医治，人就会讲他根本没有死，他没有死透。这就是窃取神的荣耀，不把荣耀归神。但是如果他死了四天，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他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3天就离开了，他绝对没救了，已经死烂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神的时间表当中，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人没有办法窃取神的荣耀，这一定是神的荣耀，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犹太人不情愿，非常的不情愿。神的时间表，人的时间表，完全不同的信心。约瑟17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伟大的异象，他的11位兄弟都要来拜他，都要来拜他。但是当他把这个异象告诉他家人的时候，他就受到极大的逼迫，被卖到埃及去了。但最后这个异象实现了，但约瑟几乎40岁了。这就是神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神在他的时间表当中做工，神在他的时间表当中荣耀他的名，神在他的时间表当中成就他的心意。如果我们顺服进入神的时间表，我们就领受了崭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与神的荣耀建立关系。拉萨路也一样，4天是基督的时间表，是神的时间表。当人们把那大石头挪开之后，耶稣就对着坟墓高声的呼喊，拉萨路出来，经文讲那死人就出来了。这是约翰福音 死里复活的高峰，是拉撒路整个故事的高峰，因为耶稣得了荣耀，神得了荣耀。有人讲，如果耶稣呼喊死人出来时，那全地的死人，全世界的死人都要出来。当然这是一个幽默，但显明了耶稣的话语，耶稣的能力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荣耀。我相信在末日有一天，当耶稣这样呼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将复活，所有的人都将面对他。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约翰福音十二章就记载了一个盛大的感恩聚会，他们感谢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四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请了很多的朋友，这也是一个布道会，见证会。拉撒路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有力的见证。很多人来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看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在这个盛大的感恩庆祝当中，布道会当中，我们看到有五类人，有五类信心的回应。因着拉撒路的死里复活，有五类人。第一类人是玛利亚，玛利亚的信心跟爱心有了本质的飞跃，因为她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请问有谁以一年的薪水买一件厚礼送给你所爱的人，你所尊贵的人吗？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玛利亚拿了一瓶极贵重的香膏，把它打碎，抹在耶稣的脚上，用自己的头发来抹干，表示对耶稣极大的尊敬尊贵。耶稣比这瓶香膏值，他用这个行动来表明对耶稣的爱心。除此之外，耶稣告诉众人，他这个行动乃是为我安葬所用的。玛利亚在这个行动当中彰显了极大的信心，乃是为耶稣将来十字架上的死而做的，这是信心。他完全没有看见，他也不知道，但是耶稣告诉他，他这样做乃是为我安葬用的。玛利亚的爱心信心得到了本质的飞跃。第二是马大，马大仍然有爱心，在忙着做饭招待客人，非常的忙，我不知道马大的信心有没有飞跃。第三乃是犹大，犹大既没有爱心也没有信心，他吝惜这瓶香膏，为什么不捐给穷人救济穷人呢？为什么不周济穷人呢？他吝啬这瓶香膏，也没有信心。第四是拉撒路，拉撒路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伟大的见证。很多人来要看复活以后的拉撒路，看他跟以前是不是一样，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改变，是不是原来认识的拉撒路，可能还听他讲你死了到底去哪里，看见什么了。很多人因着活生生的拉撒路就信了耶稣，所以拉撒路是一个伟大的见证，是一位默默的布道家，因着他的生命很多人都信。第五类人乃是完全没有信心，不但没有信心，而怀着恶心杀心的犹太人，他们要商议，不但连耶稣要杀害，连拉撒路也要杀害，连拉撒路也要杀害。大家可以想象吗？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竟然还有人来杀害他，还要把他置于死地，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将面对新的挑战、新的敌人、新的死亡，也需要新的信心。拉撒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他不再惧怕，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复活，他的生命已经彰显了神的荣耀，已经彰显了耶稣的荣耀。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见证，一旦与神的荣耀、与耶稣的荣耀建立了关系，他就不再惧怕。他的生命首先有了新的意义，有了新的方向，有了新的突破，有了新的能力，有了新的盼望。这样的生命有谁可以阻拦他？这样的生命有谁可以杀死他？这样的生命乃是神要在你我生命中所成就的。崭新的信心，面对崭新的挑战。好，现在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死亡与复活的较力。 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十六节，十二章一到十一节。死亡与复活的教义，首先是爱的教义。十一章一到六节，我们讲了三点：首先是爱的反差，神的爱与人的爱之间的反差；第二，爱的等候，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等候；第三，爱的教义，我们活在神的爱中，以神的荣耀为最高，我们就承受复活的生命力。反过来，我们活在自爱当中、自怜当中、自我荣耀当中，我们承受的是死亡的力量。每一天我们都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不是活在自己的荣耀当中，就是活在神的荣耀当中。愿大家每一天刻意的选择活在神的爱当中来荣耀神。死亡与复活的教义，其次是信的教义。十一章七到十六节，我们讲了五点。第一点是信的层面，三种信的意义：持续的信、信的对象跟信的结果。第二，信的群体。一个人的生命在耶稣的手中，可以成就很多很多人的信心。拉撒路的生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三，信的时间表。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神要在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再去使他死里复活，而人的时间表需要在他刚生病的时候使他得医治，这是不同的时间表。第四，信的意义。整个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意义，乃是让神跟耶稣得荣耀，而不是让人得荣耀。第五，复活后的回应。马大有爱心，仍然侍奉；玛利亚有爱心，有信心；犹大没有爱心，没有信心。拉撒路以自己的生命做见证。第五，犹太人有杀心。这是复活之后五类人的回应。玛利亚的生命最值得我们的效法跟学习，因为他在信心跟爱心上都有本质的突破。今天我们讲死亡与复活的教义，实际上我们如今就活在死亡与复活的教义当中。两年前开始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使无数的人遭难，很多人死亡，很多人处于焦虑当中，得病的医治好以后也有严重的后遗症，很多人在等候着，我们也在等候着，也许我们等候疫苗，也许我们在等候这个病毒很快都会过去，但情况似乎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昨天晚上，安省又封城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封城了，又封了，封城一个月，刚刚燃起的希望又熄灭了。上个星期我听说，组织渥太华社区服务的但以理牧师，一位西人牧师被诊断得了新冠。这位牧师真的很有爱心，在疫情当中向这些穷人无家可归的传福音，为他们做食物、分发食物，做了很多的义工，但得了新冠要开始治疗。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祈求祝福。其实当年拉撒路也一样，他生病，他病越来越重，越来越没有希望，请人告诉耶稣，耶稣也没有来，他等候等候等候，情况越来越差，每一天都在走向死亡，不知道未来如何。最后他真的死去了，带着希望死去了，也许带着失望死去了。但是四天之后，他突然听见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结果他坟墓的石头突然打开，他的灵魂再次回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一股大能的力量之下，他站起来，即使被捆绑着，他勇敢的、坚定的走出了坟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那一位呼召他的耶稣基督，就在他的面前。 在众人的面前第一位，在迎接他。今天，不管我们在居家，不管我们在疫情当中有多么的挑战，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沮丧，甚至我们生病染了新冠，但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听到那个洪亮的声音，那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叫我们，我的子民，出来吧，出来吧。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见的将是他的荣耀，我们面对的将是他的荣耀，不再是这个世界的疫情、死亡、恐惧，而是他的荣耀。我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很快的到来，愿神赐给大家这样活泼的盼望。请问大家还记得今天的核心经文吗？11章4节，这病不致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病不致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愿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主的话语再次感动激励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一位复活的荣耀的救主。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不再失望，不再焦虑。因他活着，人生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因他活着，我们的生命有一天要像他，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活泼的盼望，能够持守到底。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现在是圣餐的时间，感谢神赐给我们机会共同在线领受圣餐。今天是圣餐主日，也是复活节主日，双喜临门。请大家预备各自的饼跟杯，我们共同的来领受主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弟兄姐妹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爱子的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救赎的羔羊，能够除去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洁净我们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再次领受他宝贵的生命，愿主的爱再次来充满我们，医治我们，连接我们，赐下永生的盼望。在疫情当中，我们定睛仰望那荣耀的救主再次降临。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主拿起桌上的饼对门徒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共同领受主宝贵的身体。晚餐之后，主又拿起桌上的杯对门徒讲，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大家再次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共同领受主的宝血。感谢神，我们共同领受了主的生命。虽然我们在线，但是我们的生命因着主的生命已经在一起了。主在我们当中，主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外面，主在我们上面，在我们下面，主在左，在右，主在我们中间，行了奇妙的事情。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医治，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赦免，是我们的未来。哈利路亚，荣耀归于坐宝座的还有羔羊。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接受神的赐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